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大家好，我是 Chris。我的工作是手工制刀，我在美国的 ABS 的 Knife Maker School 毕业。我将来还要到美国受更多的训练。我这个行业是用所有的技巧，还有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一把精美的手工刀。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认识各行各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块来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行业，手工制刀业。那么邀请到 Chris， 他是手工制刀业的传承者。嗨 Chris 你好。
嗨佳美你好。
为什么你们说是自己说是手工制刀业的传承者呢？
因为大量工业化以后，这种好的技术已经慢慢的被这个工业产品取代，所以我们学校，就是我去美国上课的这个学校，它的创办人叫 Bill Murray， 他开始把这个行业很认真的做下去，但是他的目的是想要传承，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行业，因为他是从古到今这个历史很久的这种生活技能，所以他希望一直的传承下去，并且在既有每一个人他更好的基础上面再更好，所以我们一直都是以手工的方法，因为没有办法以工业产品的方式大量制作，所以我们就变成是手工制刀业了。对啊，
手工制刀跟机器的制刀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我们也仰赖很多的机器设备，但是基本上呢，不是现在完全不需要人工的。那基本上我们制造出来的刀子，它就是如果你拿在手上，你可以感觉到一股人味跟现在的机械产品是截然不同的，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细节的产品的不同的修饰，对，装饰，对。
上个礼拜 Chris 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说，你8岁就爱上了刀，你爸爸送给你第一把瑞士刀，你就开始喜欢刀了。那从喜欢到收藏，到你真正决定你要成为一个手工制刀业者，那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这个事情是当你开始做了以后，就我这样讲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了解，但是有一个例子大家很容易了解，就是我们是做了爸爸以后才学做爸爸的就是从一开始只是收藏，你可以尽情的去评论这把刀做得好不好，或这个东西做得好不好，可是当你跨进制造领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步都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开始制刀之后你才开始懂刀？
对，应该是这么说，就是从制刀以后才开始懂刀。对，但是一把好的刀通常就牵涉到你怎么样去使用它，还有你使用的技巧。就好像你要去发明一个武器，你就得懂那一套功夫。对，你如果不懂那个功夫，你就使不好那一套剑法，是意思是一样的。对，
你们家里一定有很多制刀的工具哦。那你现在有了儿子，那你会送儿子刀吗？就像你爸爸送你一样
我试图让他了解，但是他是个很谨慎的小孩，所以他不太喜欢这种会容易伤到自己的
东西。所以跟你个性不太一样。
对，这真的是每个人的个性。对，
所以这算是天生的吗？天生就喜欢，然后喜欢到现在这样
算是天生的。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总觉得上帝一定是在某一些地方他让你对这个事情有兴趣，他一定有一些 事情要你去做，对我来说是这样。那我在美国上课的时候，我听到不少的传闻，因为我在美国的德州上课，那德州就是美国所谓的福音带，所以我的老师们几乎，我没有详细去问，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上教堂的基督徒，然后他们甚至用他们本身的技术到非洲传教，因为这个技术在非洲那种落后国家你可以吸引到非常多人，因为一个制造工具的技术对那种落后国家非常重要，所以他们甚至用这种技术到非洲去开工作营，然后吸引非常多的非洲原住民来跟他们学习，然后他们也在这样的过程中传教，这是我听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对，
所以懂得手工制刀的话也很适合做宣教工作。
我觉得看文化，因为在欧美这个刀的文化并不是一种禁忌，我在美国教会崇拜的时候，我甚至看到牧师的腰间有一把小刀。我还问我老师说，欸，这是正常事吗？老师说当然正常啊，我们这是德州啊。对，但是在亚洲这个我从小
就不一定合法。
对，就一定合法啦，但是我们的观念总是觉得你小孩子口袋有一把刀，这种事我从小就是经历很多。
你想干嘛这样？
对，你想干嘛？你是不是坏小孩？你有什么目的这样？对，所以这个在东西方的文化上面差异非常的大，这是我在走这条路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我想做这件事，但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喜欢刀子一定是坏小孩，
脑袋坏了。
对，或者是你是去混黑道。对，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最大的困难。
但是你的热情并没有被这些外在别人的眼光跟看法所消灭吗？
就感谢上帝，我一直都没有被消灭。一直都没有被消灭，对，因为我很清楚在做什么。对，
你觉得上帝让你喜欢刀，然后爱上刀，然后变成一个制刀者、制刀业者，那么你觉得到现在为止你自己的揣摩，你觉得上帝让你做什么？
我觉得上帝让我在从中修饰我这个人的个性。对，因为某种程度不管是从小到大的经历啊，或者是原生家庭带给你的种种，我觉得有些部分自己是需要被修剪的，但是因为在大家爱的包容里面总是没有被修剪的机会。对，但是当我开始成为一个制刀的人，我就开始要成为一个自己去面对消费者的人，甚至面对同业竞争的人。对，然后我甚至有朋友跟我说，诶，喜欢制刀的人通常，或喜欢刀子的人通常有点偏执，尤其在亚洲，在美国可能就是比较 open 的，可能在亚洲就会有点偏执，他们才会去喜欢这种看起来有点危险的东西。所以当我会面临别人的批评、指教，甚至是别人的攻击的时候，你总是会想起来说，你是应该用什么态度去回应。对，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还是以血性去面对，但是总是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上帝就提醒你说，诶，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人。那反过来说，等于就是修剪了自己原来尖锐的个性。
可以跟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吗？
实际的例子就是我在台湾以前，我为什么会出国去学制刀，是因为我在台湾找不到好的老师，我们台湾这一方面的所有的技术都变成一种秘密。对，
是是是，武功秘籍。
对，我去打铁店，然后他们都说要传给儿子，可是我打听过明明他只有女儿。对，
女婿吧。
对啊，然后当我开始在这方面的技术有一点精进的时候，因为他一直在台湾的社会或者是在亚洲的社会一直都是一种不传之秘，我们常常听到什么宝剑宝刀啊，什么什么烧人骨头啊，什么横空出世这种传说，所以一点都不科学。所以很多东西当我学回来以后，它对于整个台湾的这种面向都是一种全新的这种改变。那再加上网络的发达，大家可以搜寻到越来越多的这种技术，所以我在这方面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在这里没有人可以教学相长，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了解这个所有的制程，
所以才促使你决定要出国去学刀。
对，
去学校学刀。
对，因为台湾这边太多传说了，所有的事情都是很多都是传说，就没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知识，所以我们是学校就是用科学的方法，看起来很传统，可是其实我们用了很多很科学的方法把这些知识都累积传承下来。
所以你学的是非常扎实的一个知识，一步一脚印，一点一滴的去累积这样的专业，你就可以自己制刀了。
因为其实去学了一趟以后，等于是好像你只是读完一本书而已
啊，所以还有，
对，接下来等于是你要开始动手下去做，那动手下去做跟你看到的知识或者你读完的书的理解力又不一样，甚至只是一个角度的不同，它的结果就完全不同。所以在这一方面，就是第二个困难就是动手做，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比较少人真的去动手做这一块，等于是说你从开始有兴趣到产生动力去学习到真正开始动手做，每一步都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关卡吧。所以每一个关卡能跨越我都感谢上帝，对，因为没想到我这个人会有这种决心。大家好，我是 Chris。 工作对我而言是一个完全的展现这个自己的兴趣，然后并且能够希望在里面活出神的荣光。我希望用我的工作能够影响未来在相关行业里有兴趣的人能够有所发展。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佳美邀请 Chris， 他是手工制刀业的传承者，来跟我们分享自己进入手工制刀这个行业的甘苦。很辛苦啦，因为从一个有兴趣的人到一个专业的制作者，当中你需要很多的淬炼才可以成为一个专业人士，是吗？
对。
刚才 Chris 提到说你在这个行业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你没有一个同伴可以学习，或是没有一个正式的老师可以学习，那另外就是学会了之后要开始动手做了，还有没有什么困难？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台湾的市场比较小，那我们要去贩售这方面，因为台湾不但市场小而且资讯发达，所以我等于是在台湾就面对全世界。
哇哦，
面对全世界所有刀匠的竞争。对，
所以这个行业其实竞争是蛮大的，
它非常国际化。就是拜资讯发达，它非常的国际化，然后我们随时都是跟国外的人在交流。
那你出国一趟，然后去学习去进修，开了你什么样的眼界？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不同的，其实说传承者我非常的不敢当，就是因为对在这个行业来说我只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人而已，只是说在台湾比较少人从事这一方面的技术，而且受过科班的训练。那说是传承者其实真的是不敢当，因为我在这方面不但是非常的菜鸟，而且很多技术都是很基本的。对，但是未来我们希望可以跟更多的人一起切磋，所以我面对的困难就是讲不清，因为这个技术没有很多人知道，所以当有人来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跟他说我还不会，他不相信。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藏私，因为台湾一直以来那个技术都一直被藏私，所以当你说你不知道的时候，
所以你很诚实告诉对方你不知道。
我很诚实告诉他我不知道，而且很多技术我不成熟。对，但是 我后来慢慢理解说，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因为在他看来你已经很进步了，可是对我们那个系统学习里面的人，我真的是一个非常菜鸟的人。对，所以唯一的方法可能就是教更多人这样的技术，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有系统的教，而不是只有一点一点的这样子。
未来你会开课吗？ 成为一个老师，然后让这个手工制刀的行业被别人看见，特别是被亚洲人看见。
在我们学校的体制内，我们有两个阶级要考，我现在是一般的学徒刀匠，然后再来就是刀匠，然后再来是大师的刀匠。那我们学校通常会去教别人制刀，都是大师级的刀匠，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去教别人。每次我跟别人说我们学校要大师级刀匠才能教你的时候，他们又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愿意教我。
所以就像 Chris 你之前说的，这个领域这个行业真的是要学习一辈子哦，
真的是要学习一辈子。对，但是有机会我愿意很系统性的分享，因为如果我只分享一点点或者是说一个 piece， 可能他们没办法窥探全貌。对，
在这个领域手工制刀的领域当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让你这么着迷然后又投入这么多的热情在这里？
我有一个例子啊，是我去说服我太太让我制刀，就是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就美国有一个知名的刀具的品牌的牧，他的老板是一个牧师，然后因为他去西部传教的时候，因为没有足够的奉献养不活自己，所以他白天在这个教会牧道，然后晚上就在地下室做刀子卖给那个去西部拓荒的人，然后他就这样子维持住他的这个传教士的生活。所以这就是我知道一个比较有名的制刀者的故事。对，然后他还是一个牧师，然后他现在有一个品牌已经100多年了。对，
哇、wow， 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牌。
对、
那么 Chris 你自己未来，你对于自己这样的一个手工制刀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愿景跟理想？
我希望就是可以越来越精进自己的技术，然后在我技术成熟了之后，我可以去教导别人，但是我也希望在里面活出主的荣光，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然后怎么样从我自己本身去影响更多的人，能够传福音吗？因为在这一个业界，基督徒非常非常的少。对，这已经是很小众了，那基督徒又更小众，
特别华人地区哈、哦。
对，非常非常的小众。对，所以我希望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更多的人传福音。对，
透过你的专业技能、手工制刀的技能。
对对，但是我觉得首先可能是要把自己做好。或者是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要做好。因为对这一些人来说，你开口就跟他讲耶稣，可能第一件事情他就会反弹，因为他可能昨天才在另外一个制刀者那里听人骨炼剑的故事。所以你第二天跟他讲耶稣，他可能不太会相信，可能要一点时间去影响他。那在这当中可能就会提醒自己，就是在各方面的言行可能要更注意，更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对，
这两次很荣幸啊，可以透过节目邀请 Chris 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来认识这个手工制刀业的领域。那可不可以请 Chris 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去看一把刀？在上一集节目当中 Chris 有稍微讲一下，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我们家庭主妇吧，做菜哈，只要刀利就好了，是吗？但是你说刀不只是这样看嘛，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认识它，去鉴赏它？
我觉得一般的人我们可以尝试去传统的打铁店定制你的菜刀，就是如果你是进厨房的人的话，你没有特殊需求，你可以尝试进打铁店去定制菜刀，而且你可以跟打铁店的老板讲说你的刀要做什么用，
切肉啊，剁肉啦，或者切菜啦，切水果都不一样哦。
通常一般民间的菜刀它会分文武刀、所谓的文刀当然就是我们理解的所谓的切肉啊，切菜啊，但是所谓的武刀通常就会牵涉到剁鸡骨头，剁猪骨头。那我们只要是这样跟打铁店的老板讲，他通常就会知道 要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刀，就是我可能专门就是要剁骨头用的。
嗯，我们不能拿水果刀去剁肉。
对对对，
剁骨头。
最常有朋友拿他的刀来跟我说，我的刀缺了一角，我就会直接跟他说：“你昨天有拿去剁鸡骨头吗？”他就会拼命的点头。对，
所以我们常常是用错了刀，我们不懂刀，所以用错了刀就坏了。
对，嗯。但是如果是传统打铁店的刀，它的热处理通常会比一般工厂出来的还要好一点。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到高级的商店里面去买看起来很美观的刀，而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实用的话，我们就像 Chris 所说的，去打铁店买比较务实。
对，真的。而且你的老阿嬷可能会告诉你说，你买给他双人牌的刀，他会告诉你这个不好用，磨不利。
嗯哼，
对。
除了厨房用的刀之外，一般人还可以用哪一些刀？
一般人如果可以用的，应该就是所谓的三刀。
嗯，
不是开山刀哦，就是你上山会用到的
除草的
除草的刀。但是一般人可能露营，你还会带一个刀。对，那最近可能从露营是非常盛行的亲子活动。而且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了，那甚至有一部分的人他们开始流行要有萤火啊，然后甚至在露营当中有一些教育的目的啊，这一方面我们就非常的佩服这个日本人，因为他们刀子的文化保存得非常好，他们的小学生的铅笔一定要求是用手削。
哇哦，
对，所以他们在用刀这方面的传承比我们好很多。但我们台湾现在也越来越进步了。
嗯，
对，借由一些户外活动，大家用刀的机会越来越多。对，
所以对于刀来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可以去涉猎学习的。
嗯，可能可以开课，可以讲三天之类的。
这两次听了 Chris 讲了这么多跟刀有关系的故事啦，或者一些专业知识，可不可以请我们的 Chris 跟刚出社会的绝妙的年轻工作者给我们一些勉励？
我觉得台湾最近这个制作时代，就是自己制造的这个制作时代已经来临了，那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投入了这个所谓的制作的这个行业，
自己制作。
对，但是我不管你是学制刀或者是做任何不同的，不管是皮雕皮件，甚至是做脚踏车，或者是做任何手工艺的产品，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应该就是学习，按部就班的学习。对，我觉得我们华人因为一直都是商业的社会，就是这百年来我们就是商业非常发达，所以大家反而在行销上面非常的注重，就是很容易 Facebook 可能我们用的比任何国家的人都好，对，我们的行销方面的才能非常好，但是我发现大家就是我们非常缺乏扎实的基础功，也就是说我们在行销上很好的东西，但是拿到欧美却只是就是很基本的东西。所以我会想说，这跟很多人来问我，就是说诶，你的作品为什么很少，就是我的标准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我可能稍微高一点点，就是我会希望东西很好了才拿出去给人家看，但是这种情况在华人的社会就比较不多见，通常就是会还没有很成熟的产品也拿去行销的很好，我觉得这一部分就是可以大家共勉，就是我们在基础工在基础面上我们做得更好，接下来就是可能要跟大家一起勉励，就是不要放弃你的梦想，实现梦想其实是有步骤的，就是你一定要先设定你的目标，然后不管任何的困难你就需要去排除它，甚至它所需要的经济援助你都事先的准备，不可以放弃你的梦想，不可以放弃这个神放在你心中的感动，不管你想做什么就是要努力的去做到，而且把每一步都找出来，然后每一步都确实的做到。对，这是我要跟年轻人一起共享的。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 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术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